下面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哈马斯领袖身亡，伊朗最高领袖哈美尼下令直接攻击以色列。黎巴嫩局势升级，美英澳等国警告公民勿前往黎巴嫩。首批 F-16 抵达乌克兰，几乎强调这个是空军的大升级。加拿大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加强印太区域自由开放。德国召见中共大使，抗议北京黑客网攻行动。911主嫌和美国政府达成认罪协议，来换取避免死刑。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尼亚31号传出在伊朗首都德兰遭遇空袭身亡。哈马斯直指以色列是幕后黑手，针对哈尼亚在伊朗境内遇袭身亡，伊朗最高领袖哈美尼誓言将对哈尼亚之死展开报复，传出他在31号的紧急会议中下令直接打击以色列。据三名伊朗官员透露，在哈尼亚被杀没几久，哈美尼在31号上午举行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中下令要直接打击以色列。哈美尼31号亦都曾经透过声明强调哈尼亚是尊贵客人，但是他却在伊朗国土上殉难。他说，我们有责任为他寻求血债血偿。针对这次哈尼亚之死，伊朗和哈马斯都指控是以色列的暗杀行动所为。不过以色列政府既没有承认亦都没有否认这件事是以色列做的。目前未有任何势力及组织出面为这次行动负责。星期三，美国将对黎巴嫩的旅行警示提高到请勿前往的最高级别，理由是真主党高阶军事指挥官舒库尔在贝鲁特遭空袭身亡之后，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紧张情势升高。美国发布的旅行警示指出，由于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情势正在升高，国民请勿前往黎巴嫩。如果你在黎巴嫩，应该准备好在局势恶化的时候就地避难。国务院表示，已经在黎巴嫩南部或在避难所的美国公民应该离开当地。此外，澳洲当局星期四亦都跟进美国和英国对黎巴嫩发布旅游警示，呼吁澳洲公民立即离开黎巴嫩，并表示以色列和武装组织真主党之间紧张局势大幅恶化的风险确实存在。根据澳洲外交部网站资料显示，目前大概有15000名澳洲公民定居黎巴嫩，而6月到9月期间有数以千计澳洲游客前往黎巴嫩旅游。立陶宛外长同一名美国官员星期三表示，乌克兰等待多时的 F-16 战机第一批已经抵达。基辅当局表示， F-16 将有助重建已经枯竭的乌克兰空军。路透社指出， Lockheed Martin 制造的 F-16 战机因战力强大和全球实用性，早为乌克兰所期盼取得。 F-16 战机配有20毫米机关炮，能够搭载各类型炸弹、火箭和导弹。立陶宛外长南斯帕吉斯在社交平台 X 上说， F-16 战机已经在乌克兰，又一件不可能之事最后被证明完全可能。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则提到，基辅并不希望北京扮演俄乌战争中的调停角色，都是希望北京向莫斯科加强施压，来结束这一场长达29个月的战争。泽连斯基对法国媒体表示，虽然乌克兰 堅持恢復1991年的後蘇聯時期邊界，但是如果條件合適，烏方將考慮在俄軍撤出前和俄國展開談判。星期三，加拿大海軍一艘軍艦通過台灣海峽，渥太華表示這個是對自由開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區承諾的再次體現。加拿大國防部星期三表示，皇家海軍蒙特利爾號護衛艦最近例行性通過台灣海峽，但沒有講明確切時間。加拿大國防部長 Bill Blair 表示，這樣做重申了加拿大對自由開放和包容印太地區的承諾。加拿大正根據他在2022年公布的印太戰略加強他在印太地區的存在。加拿大聯合作戰司令部聲明表示，加拿大依據國際法行事，支持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在2022年11月發表的印太戰略中，加拿大政府將北京描述為越來越具破壞性的國家，並表示將派遣更多的軍艦通過台灣海峽，來確定被中共稱為內海的台灣海峽仍然是國際水域。台灣國防部星期四亦都證實，一艘加拿大軍艦7月30號由北向南航經台灣海峽。台灣軍方表示，加拿大軍艦通過台灣海峽期間，台灣軍方全程掌握周邊海空域動態，狀況正常。據德國外交部發言人星期三表示，中共政府黑客為自探情報，在2021年對德國聯邦製陶和土地測量局發動網絡攻擊。德國已經就這件事召見中國大使表達抗議。路透社指出，德國內政部長費瑟說，我們要求北京克制，避免參與並協助預防類似網攻事件。內政部在聲明中指出，根據情報機構提供的資料，德國政府可將相關責任歸於中國國家行為者，亦即是 State Actor， 且可斷定攻擊是基於間諜行動目標。在上述攻擊裏面，黑客亦都侵入了個人和企業的終端設備。聲明表示，德國強烈譴責中方的上述行動。美國國防部星期三表示，美方檢方已經同假一恐怖攻擊嫌犯穆罕默德達成協議。根據這項協議，涉及穆罕默德以認罪方式來換取避免被判死刑。多年來，這件案件一直陷入預審階段的泥沼，而被告一直被關押在古巴關達拿摩灣軍事基地。五角大樓聲明表示，這項協議的細節目前不會立即公開。不過《紐約時報》報導，穆罕默德阿塔希和豪薩維已經同意認罪。是不是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為期10日的亞洲訪問進入尾聲，他在1日抵達蒙古，強調美國對該地區盟友和夥伴的支持。布林肯計劃參加蒙古傳統節日拿達慕節，這個是慶祝蒙古遊牧傳統的節日。參與者通常身著傳統服裝，參加摔跤、射箭和賽馬活動。布林肯這次亞洲行的目的是對抗中共的影響力。布林肯之前已經訪問過老撾、越南、日本、菲律賓和新加坡。美國計劃和蒙古建立更密切的關係，包括民間交流並保持全面戰略對話。上週末，布林肯在老撾首都永珍會晤中共外長王毅，據華府說兩人進行了坦誠且富有成效的對話。在東京和馬尼拉，布林肯和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宣布，面對中共的一系列挑釁，尤其是在南海，華府將同這些亞洲地區盟友建立更密切的軍事 和国防关系。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将在1号展开的一项电子投票中被正式确认为民主党的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这一项投票取代了通常的现场投票，为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登场吹响号角。总统拜登宣布结束角逐连任之后，他的52岁副手贺锦丽目前已经完全掌握民主党，成为11月挑战共和党候选人 Donald Trump 的唯一民主党候选人。在初选过程中，按比例分配的近4000名党代表、草根活动人士和政治人士已经送出签名支持贺锦丽，列明在这项为期5日的电子投票上。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贺锦丽已经赢得 99% 签名请愿书代表的支持，没有其他人达到取得300份联署书的门槛资格。一位白宫高级官员透露，作为美国政府应对鸦片类药物危机的新措施的一部分，做拜登总统星期三呼吁加大对毒品走私犯的处罚力度。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话给路透社知，拜登表示他将指示联邦机构加大力度收集情报，并且和私营部门协调合作打击毒品贩运。拜登还将要求国会通过立法，在全国范围内对可用于生产毒品的压软机进行登记，提高对贩运者的惩罚力度，对一些和制造芬太尼有关的材料实施更严格的监管，并要求小包装进口商向海关官员提供更多信息。作为去年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的努力缓解美中关系的共识的一部分，拜登同意和中共政府在禁毒方面展开合作。一个由中国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在星期三和拜登政府会面，继续就加强对芬太尼化学品的控制和限制中国毒品贸易融资问题进行对话。美国政府长期指控中国大量输出芬太尼等致命毒品到美国，中国政府对此否认。美国财政部连日公布两份制裁名单，涉及7名香港、伊朗和也门居民，以及11间和他们有关联的公司，当中亦因唐浩明的香港男子及其注册或有关的5间公司都是在港登记，加上两间位于广州和深圳的公司，涉及中港的公司占制裁公司总数 64%。 他们被指协助伊朗和胡塞武装部队采购生产导弹和无人机的零件。另外，彭博社1号引述不具名的消息人士报道，华府可能最快月底公布更多制裁120间中国企业，并进一步限制中国取得人工智能芯片及相关生产设备。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星期三宣布制裁协助安萨鲁拉，亦就是通称的也门胡塞武装采购武器的两名个人和4间公司，其中包括财政部所说的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香港的关键行为体，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布莱恩在声明中说，胡塞武装寻求利用好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这样的辖区来采购和运输致命武器系统的必要部件。委内瑞拉大选，美国官员说反对派明显击败马杜罗。美国国务院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助卿尼埃尔斯星期三 为反对派公布的投票数据背书表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是以极大差距输了给对手贡萨雷斯，而委内瑞拉的选举当局并未公布详细的选举结果。反对派人士则是在线上公布了上万名投票结果的文件。美国国务院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助卿尼柯尔斯星期三说，这些详细结果的清单清楚地显示了一个不可否认的结果，贡萨雷斯以 67% 的选票获胜，而马杜罗只有 30%。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面临要求提出胜选证据的排山倒海压力。他星期三表示，反对派领袖马扎多和贡萨雷斯应该为造成全国各地爆发致命示威而遭到监禁。反对阵营指控马杜罗在7月28号总统大选的竞争对手贡萨雷斯合法胜选，并表示选后爆发的示威浪潮已经造成16人丧生。美国星期三说，因为一项反民主法律而将扣留对格鲁吉亚政府提供超过$9,500,000的援助。欧盟亦都决定暂停对格鲁吉亚提供金融援助，扣留了$3,200,000的军援。格鲁吉亚议会6月份通过这个据说类似俄罗斯压制政治反对派观点的法律。法律要求海外资助超过20%的组织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宣布扣留资助之前，美国在这个法律起草之后，在5月份的对格鲁吉亚实施签证限制。格鲁吉亚在签证限制宣布之后，指责美国威胁勒索。